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世界非常混乱的时候，在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主啊，你在天上依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意象，就是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天上的天使围绕在你的宝座的周围，一直的颂扬赞美敬拜你，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主，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还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来赞美你，来敬拜你，这是多么大的福气。主啊，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搅扰能够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可以在你里面享受真实的平安，享受那个超越世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主耶稣，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归给你。主啊，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你的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还是Brett 的题目，他是听这个王到了，而且呢他在呼召我们，他在呼召我们，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知道最近呢，我们一直讲国度的模式，国度的模式就是神的子民在神安排的地方接受神的统治和祝福。我们已经看到已经过去的两个王国，一个是崩溃的王国，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没有听神的话，在那么美好的环境里却违背了神的话，结果这个国度就崩溃了，他们呢被赶出伊甸园来。第二个呢，我们上次看了一个部分实现的王国，神再次拣选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最后好像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可是你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违背神的命令，他们也照样被赶出了应许之地。虽然他们70年后回到了应许之地，但是大卫家那个王朝怎么样，再也建立不起来了。好像神的应许，那么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些个到底怎么成就呢？我们查经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参加查经，我们谈到了预言中的王国，就是这首先知，很多的先知，神就兴起先知，神知道人成就不了神的计划，但是呢，神让人知道，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失去希望，人会失败，但是神永远都不会失败，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的，这样给以色列人带来盼望，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在盼望。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他那个时候是在罗马这时候在向着新约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当时的世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希望弥赛亚能来，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脱离外邦的入侵，能恢复他们的国度的荣耀繁荣昌盛富足。但是经过400年400年的沉默期，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失败之后，好像神应许的又没有，再也没有办法实现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失信吗？不会的，神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行事，就像加拉太书4:4，那就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每个人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题目就是看呢， 这个王来了，这个王已经来了，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就在这里。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怎么样，以色列人盼望的这个来的王比他们所期望的那个王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耶稣来不是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而是要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真正辖制我们的辖制我们的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根深蒂固的罪的捆绑。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不出来，耶稣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耶稣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耶稣不只要做雅各家的王，他要在全地做王，他是世界万国的王，万王之王。我们的马可福音就是给我们一个号筒的声音，就是看呐、这个王来了，你不要错过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已经来到这里，他需要我们每个人对耶稣来做王来做出正确的回应来。虽然耶稣来的好像出乎意料，虽然耶稣并不是像我们起的那样，我们希望啊，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生活一切都好了，吃得好喝得好，什么事再也没有难处了。其实没，不是那样，我们信了耶稣跟随耶稣照应了好多的难处，是不是啊？但是马可福音说，这个就是神给你应许的王。我们看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起头不是世界的起头，而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耶稣来要改写人类的历史啊，让人类从此以后进入一个新的一页，让人类的历史从此以后世界要改变，世界上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改变。你想到了吗？因着信耶稣，你整个的命运都改变了。耶稣来要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让瞎眼的得到看见，让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让那些个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真光，让人们从魔鬼的手下归向全能的神，去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好消息。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的神在撒母耳记下7:13给14，神对大卫应许说吗？说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是不是？人们都以为这个话是指着所罗门说的，是不是？其实这个应许最终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所罗门的国位没有怎么样，没有到永远，是不是？没有到永远。这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可福音都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就是先知所预言的王啊，他现在就在，神就在为耶稣的来做准备。怎么要做准备呢？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预言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先知以赛亚的声音，告诉世界的每一个人，有人要来，我们要为他预备道路，预备道路。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时期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的使徒约翰在旷野里怎么样呼喊干什么呢？为要来的王做准备。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他其实在这里写这几节的经文呢，他把旧约的圣经对耶稣的预言的经文呢混合在一起了。你知道在摩西五经，在出埃及记23:2那里说，在摩西的时代神就预言了，说看哪，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马拉基书 三章一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那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知道吗？神在这里安慰他的百姓，神要亲自来，世上每一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会看见神的荣耀，要经历他的救恩，并且他差遣的使者来宣告这个好消息。所以马克在这里啊，融合了把律法书、摩西五经、把大先知、小先知代表的整个的圣经结合起来，告诉犹太人，你知道吗？今天来的王不是凭空来的，不是说就说随意出现的，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神早已经在圣经中预言了这一切。你要看耶稣来是不是符合王国的模式，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耶稣的来完全不是突然的，是出于神的计划，是出于神的计划，因为在圣经在旧约中已经预言了他。我们知道约翰就是为他做先锋，来预备神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错过他，知道吗？那个正好以色列人怎么样，就真的错过了耶稣，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然而其实实际上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在掌管着一切，掌管着一切。约翰呢，在旷野中呼喊，他要我们对要来的这个王，对耶稣来，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回应呢？第四节说，照着话，约翰来在旷野洗礼，传悔改的洗礼，在旷野时期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体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织的蝗虫掩面。你知道，施洗约翰就像伊利亚一样，他在哪里啊？他进入了约旦河的旷野。他做什么呢？他呼召人们进入到旷野里。他呼召谁呀？呼召以色列人，呼召神的子民。结果怎么样？犹太全体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以色列人当年的历史。以色列人也是从埃及上来，进入了旷野，是不是？在旷野中漂流，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而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受试验的地方，就是神洁净他们的地方，是他们过去失败的地方。不过也在这里也有他们得胜的地方，也是他们所得胜的地方。而且在这里，他们对神来，对神啊，有一个美好盼望的地方，他们盼望着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约翰在呼召人进入到旷野，为来迎接这个王来怎么样做准备？怎么样做准备呢？第一个就是悔改，传悔改的洗礼。悔改，你要想真正的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作王，你不悔改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我们必须清洁我们的心，来悔改，来迎接耶稣进入我们的心。其实我知道，在国内的教会，我们这里的国外的教会大概不很强的，在国内的教会，每个教会几乎是，他一定让你悔改，而不是说悔改不是说是一次，而是真的常常的强调真正的悔改。你说我在这里呢，在这里有一个肢体，他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就是老是强调悔改啊？我们就是神已经得胜了，我们不需要了呀。我们就是天天唱歌就行了。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没有从内心的改变，我们只是在外面唱唱跳跳，是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的。 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真的，我们要想真正的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做王，我们必须悔改。第二个呢，要信靠他，要相信他。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你知道吗？约翰在一直在这里，哇，在营造着一种气氛，好像以色列人都在期待着，都在等待着，他们期望着看到一个能力更大的要来。他来了，真的，耶稣来了，耶稣出现了。但是出现的令人出乎意外，出乎意外。他从哪里来呢？马可福音提到说，他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加利利不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京城，是不是？加利利是个外邦人的城，没有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拿撒勒呢？拿撒勒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不起眼的地方，让人瞧不起。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那里，拿单也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是不是？你看约翰却是怎么说呢？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你知道吧？你在别处呢，还说给他提鞋都是不配的，懂了吧？你知道给人提鞋解鞋带是一个家里最卑微的仆人要做的事情，而耶稣说什么？而约翰说什么？我即使连做这个给他，连给他提鞋，连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这个才是正确的对待这个王的态度。所以说，约翰给我们真是立了个很好的榜样，教我们效法。我们要跟随主，要侍奉主。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要看到耶稣的尊贵和荣耀，你就不觉得跟随耶稣受点苦你就觉得很委屈了。真的，就像一个老弟兄说的，你觉得你是穷传道，是不是？你觉得你地位低了，你觉得你待遇薄了，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你是谁呀？你要真的知道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你知道你在侍奉谁吗？你要真正的你在侍奉神的话，你即使在这里做最卑微的事情，都是在侍奉宇宙的王，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说，我连弯腰给他提鞋也是不配的。然后我们看耶稣在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他干什么呢？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要进入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受约翰的洗。你说耶稣是主，耶稣是神，是不是？他没有罪，可是他来到出现了以后，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受洗，受洗，接受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十二节、十三节那里说，圣灵然后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岂有天使来伺候他。你看耶稣然后被引到旷野，进入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你知道耶稣是在走以色列的百姓过去在旷野所走的路。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呢？其实这正是耶稣来的原因。耶稣代表神所有的子民，可以说当时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今天代表世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他进入了以色列人曾经走过并失败的地方，他今天做他们的代表，现在怎么样？要去战胜仇敌。最后我们知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赢得了他作王掌权的统治。 这一切都说明耶稣为什么要来，他自己是王，但是他承受他自己不需要承受的，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背叛神，他没有失败，他不需要悔改，但是怎么样，他需要代表所有的人进入约旦河里去受洗，接受他不需要忍受的十字架的洗礼，为世人的罪，为要叫世人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得到赦免。我们看当他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第十节，当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但这是天不仅是开了，而是撕开了，裂开了。你要看英语那个词就是看 tore open， 整个的裂开。耶稣上来的时候，你知道吧，在约旦河的旷野，在旷野，在约旦河里，耶稣一个人代表着世上所有的人，然后呢，在为世人打开了一条通向神的道路，使神的子民可以再一次成为他的百姓，让神可以再一次成为他们的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被沦落在罪恶当中，耶稣进入了约旦河，为我们接受洗礼，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可以做神的儿女，让神来做我们的神。耶稣通过这个顺服的行为，让我们可以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我们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时候圣灵怎么样，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时候圣灵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就像当一个王受膏的时候，你知道吧，当王受膏的时候需要用膏油来浇他呢，膏油用从头上啊一直的浇下来流下来，圣灵也这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与他同在，然后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向世人宣告，这个就是神要立的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撒母耳记七章来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其实同样在诗篇里啊，第二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在那个弥赛亚登基的时候，那个诗篇第七章那里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稣就是真正神所预言的那个王，就是神所高立的王，他已经来了，他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是吧？而且耶稣统治我们，不像以前那些王一样，那些以前的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大卫、所罗门，还是以色列所有的国王，他们都是为自己来服务的，而这个王不同，是不是？耶稣为他的百姓将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要除掉世界上的罪恶。我们说圣灵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在40天受魔鬼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其实真正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对抗魔鬼，给撒旦怎么样来争斗，给世上最强大的黑暗势力、最邪恶的恶魔来征战。我们知道，你看看耶稣一生的服事，其实都是在怎么样，都是给魔鬼的争斗啊、征战啊。你看接下来的耶稣的服事，耶稣赶出魔鬼，离开人身，是不是啊？让医治所有有病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医病、传道、赶鬼，耶稣说，我靠着能力赶鬼，怎么样，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已经来了，他要和魔鬼征战，你知道吧，在每一场征战中耶稣都会得胜，不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常常是有得胜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怎么样，是失败，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是，我们也会得胜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样，常常失败的，因为人因为犯罪已经屈服了魔鬼，就像在崩溃的王国里，神造了亚当夏娃，在那么美好的环境里，是不是啊？ 亚当夏娃去屈从了撒旦的时代失败了。在应许的国度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们同样也是失败了。但是耶稣不会失败，他也不能失败。耶稣做了以色列的国王都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做到耶稣所做的，就是能来清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我不知道你失败过吗？你是失败，但是如果你真的信靠耶稣，依靠耶稣，你不会失败的，你也不能失败，你也不能失败啊。耶稣说啊，在这里天国的王来了，他在这里宣告他的国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出回应来，做出回应来。所以在十四节十五节啊，那里说啊，十四节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来到这里，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怎么样来回应他的呼召。我们看看约翰是怎么样回应呼召的，是不是啊？约翰知道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是不是啊？啊，其实呼召呢有三个部分，我们刚才说头一个就是悔改，然后呢相信，最后呢要来跟随耶稣，要来跟随耶稣。所以说对耶稣正确的回应就是悔改相信啊，然后来跟随耶稣。第一个就是悔改。什么是悔改呢？神要以色列人回来，回来呼召他们归向神，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他们一直在拒绝神，一直在拒绝神给他们所立的王。其实这个呼召不仅是给犹太人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都失败了，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要求，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都不及格。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这些话，是不是啊？但是这是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对这个要来的王的回应就是悔改，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改变我们的生命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我们心里口里所说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今生所得的，都是今生的事，都是围绕着自己，是不是啊？我的家，我的事业，我的钱财，我的幸福，我的孩子，我的前途，我们根本没有把神，没有把神的国放在我们的心里。悔改就是需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我们从过去，从服侍自己，我们转向怎么样来服侍神。我们从过去为自己而活，转到为神而活。啊，不要觉得说约旦河的进入约旦河，在约旦河里洗一次水，洗一次啊，冲洗的水就把罪洗净了，不会的，是不是？不会的，我们也是这样。不要觉得啊，我受洗了就可以进天国了，不是那样的。在水里受一次洗，不会完全的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必须一生接受神十字架的对付，来舍己，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把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怎么样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出来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你知道。但是耶稣怎么样？他会赐给我们圣灵，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他不仅洗净我们的外面，还洗净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他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活出他要我们活的生活来。最重要是我们首先悔改，第二个是信心。你们要怎么样？要信福音，要信，要相信耶稣就是这个王，他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代表，他是我们的中保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怎么样？耶稣给我们做到，耶稣给我们做到。神他的应许不会失败的，是吧？神来到人间，他就是把他的天国带到这个地方。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他，相信他， 相信他。你知道吗？相信他必成就，神必成就他给我们应许的一切。我们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情上信靠耶稣，就能够得诚意。我们活不出神的标准来，但是怎么样，耶稣能活出来。只要你来相信他，来顺服神的旨意，怎么样，你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除了悔改相信以外，怎么样，我们还需要撇开一切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些门徒，最早期的门徒，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回应耶稣的呼召。回应耶稣的呼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对耶稣的信靠，对神的信靠表现在他们的行动里。信靠神不只是口头上说出来，而信心是体现在我们的行动里，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看看这些门徒就这样。我们很难想象，是吧，耶稣要走到他面前来，是不是啊，就跟他们说，你来跟随我。他们本来正在打鱼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啊，撇下船来跟随耶稣，是吧，来跟随耶稣啊。真的，这些个门徒他们知道这是谁在呼召他们，这是王，是不是，这是王啊。你也许看不出啊，他们你也许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荣耀的地方，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想想，如果啊，我们在一个大陆的人，是吧，陆大陆的被调到中央里去工作，你觉得这是不是荣耀的呼召啊，啊，你懂了吗？如果习近平然后说啊，选了一个人说啊，你到中央来服侍他，你觉得是不容易活着？可能现在马上连聚会都不聚会了，就要去，真的是不是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荣耀的护照是多么的荣耀，你明白吗？这是一个荣耀的护照啊！对他们来说，好像撇下船，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这真的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啊！你知道一个人间的主席，他在万王之王的面前还算得什么呢，是不是啊，他什么都不是。你就知道听从耶稣的呼召，跟随耶稣有多么荣耀了，是吧。你知道地上的王换届选举两次怎么样就不错了。你知道如果你要是跟随耶稣，将来怎么样，耶稣让你跟他一起做王掌权多少年啊，在天国里，在将来的千年国都是一千年，将来还有永远的作王呢。你都想一想，这个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有多么大的荣耀了，只是我们很多人没有体会出这个荣耀来，是不是啊？我想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在这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这个呼召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你知道吗，有底下有十二个根基，每个根基上，每个门上都是一个珍珠，那个门上都写着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们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在那里。你都知道在永恒里他们是有多么大的荣耀了。马可福音在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我们，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加入天国的行列。你从此不再属于地上那个小小的渔民，是不是？而去做承受天国的工作。 你看 这两对弟兄多么相似啊，他们最初都不过是加利利海边一个普通的渔民，天天打鱼的，是不是啊？可是现在他们的名字怎么样，进入了永恒。其实今天耶稣在呼召每个人来跟随他，你对耶稣的呼召存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是不是愿意撇下来，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呢？相信耶稣给你安排的道路是最美好的道路，最美好的道路。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在中国呀，就是中国，其实真的中国的环境远远不像这里的自由，是不是？但是在中国呀，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是前赴后继的来跟随耶稣啊。你知道崔娟姐姐说啊，说来到这里说说我们两个，说哇你们在这里还什么。你知道在中国的那些个弟兄姊妹，他们完全的就是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没有收入，然后都是那么多人都是与就是前赴后继的来跟随主，来义务的来服侍主啊。所以你们一定不要觉得在这里啊服侍主好像很难的，你知道吗？你知道神在中国也真的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跟你说，我们这一章这抬头说，这就是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知道我曾经有一个有我在真实的遇到一个人，他是个中国人，但是中国人，但是呢他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国话啊。所以呢他遇见我，他就给我一本书，一本书呢也不是中文书，是英语的，因为他不会读中文。他给了我以后啊，他说你去看一看，我去看这个书，是吧？他说的不过说的是中国的事，说中国在早期的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懂了吧？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的母亲呢都得到病，都已经啊都病入膏肓了，病入膏肓呢拉到、用那时候还能拉着呢，拉的车，我不知道，只有现在可能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那车，拉着车把他拉到后边，拉到城里去，到医院里去，医院一看都已经快死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就让他说你就拉回去吧。可是这时候呢一个护士呢，他就呢他悄悄的，他说呢，你虽然你啊，他说你现在这个病已经到了地方，然后呢，你回去了以后去看看这本书，这个书什么？就是那个书还没有全本的圣经，只有马可福音，就一本小小的马可福音，给他塞到他那个破褥子的底下拉回来了。这个他的儿子就把他妈妈拉回来家嘛。他的儿子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又是跟他有什么关系，是吧？然后他妈妈就说你给我读读那个书，懂了吗？懂了吧？哎，他的儿子这也没办法了，就拿出来就读这个书。他就你知道吧，他的儿子就读了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读完了这个话的时候，圣灵对吧就降下来了，就他妈妈马上都感觉到我好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完全好了，你知道吧？当时我就看那个，你说我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看，你说这个故事可信不可信呢？当我读完的时候，你知道吧？我读完的时候，我也是在疑惑当中，圣灵就在当那个时候就一直的浇灌下来，我就知道说这个故事不是编的，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就那样的环境里那么多的弟兄姊妹还是在前赴后继的来跟随耶稣，来侍奉耶稣？因为神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他给我们应许的永生也是真实的。你要知道，你要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来撇下一切跟随主的话，你将来你得到的祝福是多么大呀！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好好的来去思考，让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工，让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是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仰望的救主， 都在仰望的救主。他来了，他今天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和那些属他的人永远的在一起，他在人间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天国。你只要真正的啊来信靠耶稣，他已经为你承担了所有的罪担，所有的罪的刑罚，让你可以跟他享受，一起的享受永恒的福气。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种积极正确的态度来悔改，来凭着信心来跟随他，来回应他的呼召。这真是我们唯一的得救的路啊！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犯罪所造成的可怕的刑罚，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呼召我们每个人来认罪悔改，相信你，接受你，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真实知道在现在这个日子，这是末后的时代。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脱下世界对我们的捆绑，脱下肉体罪恶对我们一切的辖制，让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来认罪悔改，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与你一同的站在荣耀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